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二天就表示，欧洲国家将被征收关税。他说这是美国获得适当待遇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也表示考虑从2月1号开始向中国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有分析就认为，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之际，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对待美国盟友的政策对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特朗普在连任之前已经威胁向欧盟征收关税，除非该集团增加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采购。特朗普周二在记者会上也进一步谴责欧洲对美国不利，他认为欧洲不接受美国的汽车或农产品，因此欧洲很适合被征收关税。而对于中国，他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因为中国将芬太尼运往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芬太尼最终是在美国被消费。特朗普称考虑对北京加税的日期是在2月1号，这与周一宣布的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日期相一致。实际上，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谴责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逆差，他将欧盟比作是一个小中国，正在利用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他在周二更坚称，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逆差高达3500亿美元。他说，中国咄咄逼人，但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是主要的侵略者。中国周三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了回应，表示坚定决心捍卫国家利益。法新社周三报道称，根据白宫贸易代表处的数据，2023年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达到131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分别是德国、法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本周一在特朗普就职之后，欧盟经济专员就保证与特朗普首届政府期间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时所做的一样，欧盟随时准备捍卫其经济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在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表示，欧洲已经做好准备与美国政府对话，同时他也回顾华盛顿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他强调，欧洲将继续倡导合作，不仅要和老朋友，而且要与所有与欧盟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合作。法新社评论就指出，冯德莱恩同时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因为冯德莱恩说，我们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信息很简单，如果能互惠互利，我们愿意和他们展开对话。他保证希望深化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的关系。路透社报道认为，特朗普承诺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成为和平缔造者，但是他的早期决定有可能疏远美国的盟友，从而阻碍他的雄心壮志。在华盛顿，两党都有着强烈的共识，也就是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才能保持其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任命听证会上，卢比奥也称，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强大、最危险的、近乎势均力敌的对手。拜登政府实际上保留了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征收了更多的关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对拜登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来对抗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战略。但是与拜登不同的是，特朗普最近发表的可能吞并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以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激怒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美联社的分析还认为，周一华盛顿领导层的变动对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特朗普将其单边主义的做法带回白宫之际，中国与日本、印度和拜登所拉拢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拜登重振了由美国、印度、日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但是中国与美国的三个伙伴的关系都在改善，与英国的关系也在改善。拜登遗产的持续性现在也受到质疑。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毫不犹豫地挑战了美国的传统伙伴。路透社相关报道也指出，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对华盛顿的对手采取了他独特的外交政策，公开与俄罗斯和朝鲜交好，同时分别对中国和伊朗施压。但是在他的新的任期之内，他面临着不同类型的挑战。一群更加团结的美国对手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 罗斯的总统普京之间已经建立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北京向俄罗斯提供维持乌克兰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兹告诉美联社，他认为北京的一些高层战略家对特朗普将对美国联盟所造成的损害非常期待，而这为美国恢复与日本和欧盟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华盛顿的史蒂生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孙云也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以及他的顾问马斯克干涉英国和德国政治的企图肯定会产生连锁反应。他认为各国至少希望保留一些选择，也就是即使在特朗普的执政下，中国也不太可能是比美国更好的选择，但是找到一平衡点很重要。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